既然耶稣是恩典，他就不惜献出一切，不管是尊严还是生命，献出什么他都不在乎。这是我们看到的。基督徒我们最喜欢引用的约翰福音3:16，很精辟，我觉得他精辟的不能再精辟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句话讲到了恩典之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叫人不灭亡得永生，这么大的恩典，不是一般的让你得个工作，得个祝福，得个医治，他让你得永生，这么大。也讲到了恩典的代价之大，上帝牺牲独生儿子。你注意这两个大，恩典之大，代价之大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巧妙地把这两者合而为一，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大代价就是我们的大恩典，我们的大恩典就在耶稣的大代价当中，耶稣的牺牲就是我们的永生，我们的永生就在耶稣的牺牲中。当然了，这完全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另一回事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他不理解这句话。当时的宗教界有权有势的人们，他们将耶稣的死视为律法的判决，公义的审判，根本不是什么大代价，完全是罪有应得。在天父眼里洁白无瑕的羔羊，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。圣经记载，他们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面前控告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。这一刻呢，我讲三层意思啊。第一层意思，上帝借人的恶行叫律法成全。宗教的严厉、妒忌、世人的愚昧、撒旦的诡诈混合在一起，在耶稣身上施虐啊！我们一定还记得呀，当犹太人手举石头要砸向那个淫妇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了一句话，
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扔第一块石头。
那么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个离开了。我们是不是以为问题就这么解决了？你以为问题解决了吗？问题远远没有解决，那些人远远不服。你以为犹太人一个个走了事情就完了？ No， 很明显他们心中的石头并没有放下，而是一起举起来瞄准了耶稣。石头的落处从此不再是淫妇，不再是罪人，而是赦免和接纳罪人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包庇罪人的耶稣。因为耶稣将他们眼中的罪人、该惩罚的人全揽在自己怀里。所以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能读出里边很深的含义。从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第一个病人开始，触犯安息日的人必须处死，这条律法的锁链就牢牢套在他的脖子上了。耶稣的结局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结局，从他一开始施恩典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。耶稣一再触犯安息日，法利赛人就断定说，这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当耶稣跟税吏和罪人们一起吃喝的时候，在宗教家看来，这简直就是在吃喝他们的罪呀。我们不是有这个说法吗？跟罪人一起吃喝，你在吃喝罪人的罪，你跟罪人一起侍奉，你是在罪人的罪上有份。如果有谁跟撒玛利亚女人一块去传福音，还了得，那你成了一个大罪犯了。但是撒玛利亚女人自己都去传福音。当耶稣严厉地斥责法利赛人、文士、律法师、祭司们的时候，斥责他们虚谎、伪善、无情，是毒蛇的种类的时候，这无疑耶稣是大逆不道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是彻头彻尾的异端，比暴力革命者、比愤锐党人西门、比杀人的强盗更可怕。说在犹太人眼里，为什么他们喊放了巴拉巴，放了巴拉巴拉巴，这不是杀了一个人吗？耶稣是要颠覆他们的整个宗教体系，律法的指责、宗教的权势、人心的苦毒，这一切加起来，结果就别无选择，必须处死耶稣。正如耶稣自己亲口说的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既然不能废去，你就必须用你的命来成全律法。耶稣这句话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你把它关联到那个告他的那些法利赛人说的那句话，按照律法怎么着，下一句是什么？ 这人是该死的。把这两句话连起来，耶稣你自己说的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，那我让你看，按照律法你是该死的，你要心服口服。圣经真是妙。约翰有一句话说，如果写成书的话，整个世界都盛不下了，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。我给你一个立体的球，一个小球，就这么小小球，我请你把它切割成平面，有多少个平面？ N 多个平面，全世界都盛不下。耶稣是一个立体的生命，这个四福音书就是四本书这么揉在一起，把耶稣的生平生命展示出来，是立体的。立体的就是你要把它变成平面的，哦，那个是无穷无尽，无穷无尽，这是我的体会。所以耶稣的深奥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测透，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来揣摩他里边的那些甘甜。耶稣既然对罪人慷慨无度，那么他就要为罪人买单，凡是他赦免的罪他都要承担，他既要承担就要受罚，他既要受罚就得死。犹太人说按律法他是该死的，道理就在这里，在律法下耶稣该死，这就意味着在律法下恩典也是该死的。神的儿子生在律法下，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他怎么赎啊？用命赎，就是该死。看哪，那敌视跟扼杀恩典的是什么人呢？是活在律法下，被律法思维所控制，被律法的权势所胁迫的上帝的选民。恩典在道德、律法跟宗教的氛围中是要准备死，不怕死，必定死。你要知道哈，不怕死，准备死，必定死，这个死是战胜敌人的唯一的道路，这是耶稣知道的。他若不死，就像耶稣告诉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若不死，我们就结不出果实来。生活中也是这样，骄傲的人吞噬掉谦卑的人，但是谦卑人的谦卑就把这个骄傲的人撑死，刚强的人吞噬柔弱的人，柔弱人的柔弱就将他撑死，张狂的人吞噬忍让的人，忍让者的忍让就把他撑死。同样，律法的人吞噬恩典的人，恩典就把他撑死，恨耶稣的人吞噬耶稣的爱，那么耶稣的爱就把他给撑死。第二层，按神的美意，不是用人的恶行，而是按神的美意让恩典降临。当恶人吞噬义人的时候，一方面是恶人在作孽，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作是义人在借着恶人的作孽在发自己义的光。乍一看似乎是恨得了胜，再仔细看，原来是爱在融化着恨。表面上看是恶人得逞了，背后却是上帝的旨意成全了。在最后的晚餐上，我们看到耶稣宣告说，他将用自己的血与他们立约，将你们罩在永恒不变的恩典之下。他拿起饼来祝福，掰开递给门徒，说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这是恩典在运作，是上帝在安排。可以想象另一边，宗教势力也在安排，也在运作，律法也在运作。他们运作什么呢？就是让耶稣死。上帝允许撒旦一时得势，不过是为了让他们为恩典做嫁衣裳。没有十字架，就没有耶稣的伟大；没有耶稣的痛苦，就没有他给我们的祝福。在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在牺牲之前极其忧伤，几乎要死，汗珠像大雪点落在地上，这是恩典的代价。一只柔弱的羔羊，纯洁的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，你想想那个刀子在他面前晃动的时候，他多么痛苦、恐惧、颤抖着。你们看过杀羊吗？他无奈甚至流眼泪，颤抖颤抖着，但是依然温顺的顺服，一点都不反抗的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只要按你的意思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说明他有自己的意思，他并不是没有， 因为他是个肉身，他有自己的意思，但是他宁愿让神的意思成全在他身上，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。我觉得我们再痛苦也没有痛苦到主他那么痛苦，我们痛苦到滴的汗里边毛细血管都撑破了带着血下来吗？没有，那是真的。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常常祷告，在苦难的时候我们祷告，主啊，给我挪去这苦难，是不是啊？让我不这么苦，释放我。你可以这么祷告，但是你别以为只有这才是祷告，你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可以像你一样承受苦难，因为苦难连耶稣都挪不去，我们能挪去吗？所以耶稣有一句话，我们前面也讲了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他自己都避不了的，他自己的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掉下来。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一种自义的骄傲，说你为什么不平安呢？你应该平安呢，神应该给你平安呢，哪儿那么简单呢？只要有肉身的你就有痛苦，谁也不要自夸。连沙漠教父修炼一辈子，最后的结局不是以圣洁自居，而是学会了饶恕接纳。一个越圣洁的人越能体会别人的不圣洁，因为自己就是没法圣洁，自己能体会到这个东西。还有就是一个越有神同在的人越能跟神一起走过苦难，走过痛苦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求平安求平安，神就不给你平安，你就想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，想想他那个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掉下来，你就摸摸自己的汗，我出汗了吗？我的汗里边有血吗？我就仿佛听见天父说，孩子，就像宇宙中万物都遵循一定的规则一样，对生活在律法下的人类来说，你知道哈，律法是不能废的，但如今你要将他们从律法下带出来，带到我的恩典里，你就得为他们成全律法的一切要求，不然你无法将他们从这个层帘叠嶂的律法中带出来，因此我为你预备了一副十字架。你既然无条件地接纳罪人们，你就得承担他们的一切罪孽，你既然对他们全然负责，就得担当他们的全部罪债，你既然免了他们一切的债，你就得一分不差地替他们还清，你既然对他们的一生大包大揽，我们都是被耶稣大包大揽的一生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一生之久不仅过去啊，现在啊，将来啊，他都为你负责呀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要归到你的头上，你既然将他们带到我面前，我就要用你圣洁的生命，用你的血将他们洗得像你一样干净，没有一丝污秽，连污秽的痕迹跟记录都要消除。你注意，我们在神面前是那个记录全不存在了，这叫赦免的意思。好像听见天父对耶稣说，爱子，你知道实际上除非在你的生命中，否则我是无法接纳他们的。我就听到这句话，仿佛我们就仿佛看见天父忍心向十字架上的耶稣掩面不看，天使们再多也一个个爱莫能助。看一下这个图像，这是我在耶路撒冷拍的一个壁画，这是耶稣背着十字架，这是天使们，你注意看，天使们一个个谁也不能出手相助，天使都是有能力的，十二营天使一个都不出手相救，因为这是神我们的天父所定的旨意。最后一层意思，信仰的奥秘成约在心灵。耶稣一直对我们说，你们虽然是罪人，信我就不定罪了，你们虽然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你们虽然会死去，信我的人会有永生，会复活，你们曾经是被咒诅的，如今却不再被咒诅，从今以后你们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夺去。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些恩言，这是真实，这是真相，这是真理，虽然听起来太奇妙，好的难以置信，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叫奇异恩典何等甘甜。他为什么用了奇异牛顿呢？他用了奇异这个字眼 Amazing、就是不可思议，太好，难以置信、我觉得最大的奇异在哪儿啊？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恩典最大的奇异还不在于他的好，恩典最大的奇异在于你要相信他，你就得着他。 这是他的奇异之处。凡是不相信这些恩言，不知道自己正处于绝对被爱的这个恩典状态的人呢，这些恩言虽然还是真的，你虽然还被上帝 无条件的爱着，但是你却一点也感受不到，你依然背负着负罪感、无力感、恐惧感，你还是活在律法下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结论，就是心的重要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的战场，或者叫有一场心灵的博弈。神是灵，他直接从人的心灵深处恩待人。魔鬼也是灵，他的欺骗、控告、搅扰也都是冲着人的心灵而来。所以一个人在律法制约下服苦役，或者在恩典制约下享平安，完全是一个心灵事件。你们注意，是个心灵事件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发生的事件。它会影响真实世界，这是肯定的了，但是它发生在心灵深处，心灵的战场，心灵的状态。毫不奇怪，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，为我们成约，向我们履约，全部是在心灵中生效。注意这一点，所有的约都是在你的信心里生效，都是在你的信心里。因为神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耶稣这个话我就觉得非常的惊道，叫你活着的是什么？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，心灵的这一场博弈，心灵的征战，用我们自己的话可以理解成这个样子。上帝的本性是爱，他爱人类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，但是无奈呢，人类受蛇的蛊惑，偷吃了善恶知识果，个个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义，自以为神。这三个自以为啊，听起来似乎不算什么罪，实际上不然，它是重罪之根，万恶之源。因为它使人僭越神，背逆神，偏行己路，以至于迷失于形形色色的罪恶和苦难中。这就是结局，圣经说的结局就是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为了救人不死，摩西从神那里讨来了律法，也就是免死的最低行为标准。律法是人得以存活的最低行为标准，就好像告诉你不能摸高压线，摸高压线就死，这是最低的标准。律法就是高压线，人们一致表示我们一定做到，我们应该做到，我们可以做到。出埃及记24章3节就这样说的，耶和华的话我们必定遵守。这就是一切律法主义的亢奋情绪啊，骄傲自义亢奋。那个摩西立刻拿了十诫，拿了十诫立刻死了3000人。这种情绪显然是那个蛇引诱亚当夏娃吃那个善恶果的毒性造成的，就是说你能你能你能啊，你能。这个结果呢，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，连摩西本人也没做到，他死在迦南地之外，而迦南地象征的是上帝的应许，他死在上帝的应许之外。这样按照律法人人都得死，上帝爱世人，就差遣他的儿子入世救人。儿子本着恩典的本性广行赦免，将人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解放出来啊，就像皇太子啊，一个皇太子将每一个前来投靠他的人，不分忠奸，不分善恶，不分好坏，一律收养保护起来。执法官却愤怒了，他们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，一定要处死这个公然藐视法律、以有罪为无罪、扰乱天下的皇太子。这个公义的父王呢，就把他交到执法人员手里。这个皇太子呢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别忘了，父王不是一般的父王，乃是可以从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上帝。第三天他让儿子从坟墓里活过来，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无不屈膝，无不称他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是天地之间一个极大的奥秘，也是心灵深处一个极大的奥秘。既然是奥秘，人就说不透它，人一试图说透它，就显出愚蠢来。不过有一个逻辑是非常清楚，就是这个白白的恩典怎么能够降落在我们这些罪人，按照律法是该审判该死的罪人身上，要有突破。 啊，没有突破恩典，没有办法立脚，因为律法是没办法被绕过去的，这一点是个前提，律法是不能废的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天地废去了，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废去还容易，这个话我们都读过的，所以耶稣必须死，这就是答案。那么借着耶稣的死，恩典就突破了律法，或者叫成全了律法，然后就落地落在我们头上了，我们才得着恩典。所以答案就在这里，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利益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付出了他不该付出的利益，律法没有被绕过，而是被怜悯完成了，被恩典成全了，被大爱超越了。本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我们知道的，那些动不动就以律法的公义说恩典太廉价的人，实在是不懂什么叫恩典，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叫恩典。恩典一点都不廉价，恩典太贵重了，贵重的简直是无价之宝。你一谈价就是亵渎恩典。摩西的律法在耶稣的恩典里得以成全，正像耶稣说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。当耶稣一个人被舍弃的时候，正是亿万人被接纳的时候。当耶稣一个人受罚受难受死的时候，正是亿万人免罚免难免死的时候。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哀鸣成了亿万人得救的凯歌。耶稣受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父了。耶稣成了，成了什么呢？成了恩典，成了祝福，成了平安，成了罪人们的朋友，成了软弱者的力量，成了死亡中的生命，成了我们一切需要的满足。他在哪里成了呢？成在我们心里。这是我要讲的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他在我们心里成了，因为这是个属灵的事件，这是属灵的事件，所有的征战都是在心里发生的。信仰就是一个心理事件，只要你在心里相信他为你成了，他就真的已经为你成了。就像你在大自然中，只要你意识到你周围的一切都是爱，你不就在爱里了吗？如果你在大自然中，你就在这园子里走，你一点都没意识到，你想的全是苦读的事情，那你没有在爱里。这个时候大自然的爱与你无关，你的心活在一种什么状态下，你就真的活在一种什么状态下。这是一场心灵的博弈。恩典呢，一旦在我们心灵中完成了，就在我们的今生和永生中都完成了。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别被撒旦夺走，别被飞鸟叼走，别被世界的荆棘丛挤住。恩典是世界上唯一一样东西，它能在任何情况下给你爱和保障，它叫你一想起它来就充满喜乐平安力量和盼望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它都是你的爱，你的保障。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在大卫身上看到的品格，也是一再耶稣告诉我们的品格，也是保罗坚持的一种品格，就是恩典恩典恩典，即使你软弱也要在恩典中，不要回到律法上去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为刚才这一刻献上感恩，因为这是你亲自向我们显明你是为什么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是因着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因着你对我们无私的爱，因为只有在你的死当中我们才得以生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的死，愿你的舍己，愿你的献身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，哪怕一点点也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